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双航母战斗群在美国国庆日当天与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的指挥官表示说，中国的军舰当时也在附近目睹了演习的过程。此外，中国军队刚刚才在该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而美国国防部批评中国此举破坏区域稳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军在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独立纪念日当天呢，在南中国海举办了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在7月4号发表了声明说，由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跟里根号的航母战斗群所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7月4号以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庆祝独立日，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演习，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中国海军于7月1号到7月5号也在南中国海举办了为期5天的演习。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指挥官海军上将科克告诉路透社说，中国的军舰也出现了在美军演习地点的附近，并且目睹美军的演习过程。科克少将说，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看到彼此，双方接触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他说，我们预期一定会有专业和安全的互动，我们在非常拥挤的海域上演习，有许多各类的船只经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号说，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举办的军事演习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而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赵立坚说，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台湾跟越南都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而美国国防部在7月2号则是发出声明，指责中国在当地进行军演。声明当中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引起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于缓解紧张局势以及维护稳定起到了反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破坏南中国海局势的稳定。此类的演习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旨在避免将事情复杂化或加剧争议，并且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言行。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尼米兹的航母打击群在演习当中，在一个迅速演变的作战地区进行了几次的战术演练，最大的限度提高了防空能力，延长航母载机的飞机的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之中，美国的新冠感染病例急剧上升，在一些城市，官员们正在敦促缺乏防疫意识的民众们帮助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经过了数月之久的因新冠病毒的封锁之后，英国的酒吧开张欢迎顾客光临。但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市长说，他的城市商家开业为时过早。
We had crowded nightclubs handing out free champagne, no masks. Our 20 to 44 year olds, which is my own demographic, really led the explosion, and we've seen such growth in that area. We're seeing a lot of people go to large family gatherings and infect their family members. We are in a crisis related to testing.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市长苏亚雷斯也正在他的城市处理大量的新冠病例。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fact that when we reopened, people started socializing as if the virus didn't exist.
在美国庆祝7月4号独立日之际，人们开始担忧。当天有汽车长龙等待到达某些海滩，而在其他地区则有许多人聚集观看烟花，其中包括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特朗普总统在那里进行的演讲淡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胁，而这种病毒已经导致近13万美国人丧生。
But now we have tested almost 40 million people. By so doing, we show cases, 99% of which are totally harmless.
总统还谈到了寻找疫苗的紧迫性。
We are.Unleashing our nation's scientific brilliance, and we'll likely have a therapeutic and/or vaccine solution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但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让他的机构和这种承诺保持距离。
I can't predict when a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about FDA's role in this. Yes, we are seeing unprecedented sp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vaccine.
哈恩还强调了在获得疫苗之前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This is a very rapidly moving epidemic, a rapidly moving pandemic, and any death, any case is tragic. And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vent that. What I would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CDC, follow the protocols of the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ear a mask if you can't socially distance, or if the local procedure is to wear a mask at all times, socially distant, hand sanitation, and protect the vulnerable. That's how we'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迄今为止，美国新冠病例已经超过2900多万。目前是世界上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法拉报报道。
随着美国的就业市场连续第二个月改善，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48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到11%。
特朗普总统说，上周四利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正从新冠疫情中反弹。美国雇主六月份增加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至11.1%。
It's coming back extremely strong. We have some areas where we're putting out the flames or the fires, and that's working out well.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governors, and I think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上周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下一轮经济援助应侧重于陷入困境的餐馆和酒店业。
We would anticipate that any additional relief would be targeted to certain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especially hard hit by the pandemic, with a focus on jobs and putting all Americans back to work.
为了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困难，国会拨款6600亿美元用于薪酬保护计划，以帮助企业生存和留住员工。薪酬保护计划于星期二到期，但参议院批准将其临时延长至8月8日。救济法案的另一项规定，每星期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期。
The PPP is keeping tens of millions of employees connected to their jobs. 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are also helping millions of families and workers through these challenging months. Certain industries such as construction are recovering quickly, while others such as retail and travel are facing longer impacts and may require additional relief.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尽管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一些积极的迹象，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最近有超过2000万美国人失业。
The rise in joblessness has been especially severe for lower wage workers, for women, and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economy remains extraordinarily uncertain and will depend in large part on our success in containing the virus.
在美国许多地区，新冠病例激增。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至少10个州，六月份新增病例翻了一番以上。
We are now having 40+ thousand new cases a day.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we go up to 100,000 a day if this does not turn around, and so I am very concerned.
福奇医生和其他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某些人除非改变自己的行为，否则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Look at some of the film clips that you've seen of people congregating often without masks, of being in crowds and jumping over and avoiding and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uidelines that we very carefully put ou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in a lot of troubl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hurt if that does not stop.
由于新感染病例激增，至少有19个州暂停了重新开放的计划。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曾经是全美新冠疫情中心的纽约市，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目前处于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与此同时，争取种族平权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纽约市的华人社区的领袖，请他谈谈对经济重启的看法，以及纽约市的华人对于争取种族平权的抗议活动的看法。
纽约市今天进入了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三阶段。中国城是纽约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这次疫情对华埠的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重启活动又进行得如何呢？
纽约中华工作主席于金山说，从一月疫情在中国爆发开始，很多人就不愿意到华埠用餐了。到三月，纽约封城，经济就更糟。两周前，纽约中国城的部分餐馆开始营业，但却无法在马路上摆餐。
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纽约中国城呢，是纽约最古老的一个区，所有的街道都非常窄。那么讲到人行道呢，超过六尺的就不多，甚至有的只到三尺的这么宽的人行道。这个人行道上怎么摆桌子，怎么摆呢？所以大概这个摆桌子摆椅子呢，在中国城呢，是不可行的一条路，还是以卖外卖为主。
纽约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抗议者还占领着距离纽约中国城不远的市政府公园。对于这场平权运动，华人作为一个也受到了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
对黑人平权运动，黑人命也是命，这个是我们绝对支持的一个口号。但是呢，我们华人的命也是命，波兰人的命也是命，所有的人的命呢都是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对这个BLM 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采取一个非常支持的立场。但是呢，我们对随之来的打砸烧抢，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认同。
纽约市长和市议会削减了纽约市警察局10亿美元的经费。与此同时，纽约市的枪支暴力事件同比增加了50%。从周日到现在，发生了3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华公所作为最大的传统侨社，在反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社区安全之间如何平衡呢？
我们对其他社区的这个纽约地区各地华人呢，自动自发能够站出来支持警察，我们是乐观其成，因为我华人社区呢，在过去10年以来，跟这个警方呢有密切的合作。我们中华公所今年的。疫病开始之后就跟警察有很好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封城之后呢，我们跟地区的警察局呢密切的联络。
于金山认为，纽约警方对反亚裔的歧视非常重视，
而且警方对这个反亚裔的这种暴力的，因为疫病是亚洲传来的，是中国传来的，所以对这个东方人呢常常有这种歧视性的行为，警察方对这方面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但是于金山认为，靠削减警察局经费并不能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也未必能解决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
我们很遗憾，这美国的政治人物呢，包括我们的市长，包括我们的市议长呢在内呢，都对这个削减警察与经费呢采取低头的这个措施，我认为很不适当。我不认为削减纽约市警察局的经费呢能够改善纽约警察在执法方面或者跟少数社区这个相处方面呢有所改善。
于金山表示，在进入重启第三阶段之后，纽约中国城的一些礼品店也开张了，但是由于缺乏游客，生意依然比较清淡，中国城的经济恢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反种族主义抗议持续在美发酵之际，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学生黄爱玲致华裔美国人的一封公开信，在华裔社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近日，包括黄爱玲在内的几位华裔美国人参加了美国之音的线上讨论，讨论了美国的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莫菲的报道。
爆发于五月的弗洛伊德事件，将抗议种族不公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What we have in our state and across this country is a public safety issue.
与此同时，一方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致华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开信，点燃了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黄爱琳在公信中批评很多华裔美国人对弗洛伊德事件保持沉默，并对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置身事外。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eeply rooted in our community because of things like, you know, this idea that we cling to that we're the model minority, which inherently means that we're better and harder working than other minorities. And usually that's coded to mean like black and brown people. And so I think this is a really a very pernicious sort of belief that our community has to work to eradicate and unroot.
许多华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美国华裔大联盟创始人赵宇空认为，很多华人不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认为这个运动的诉求是被误导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非裔社区的问题。
他们那种宣传认为这个社会我们就选出黑人的总统了，还说是有那么多系统的歧视，我觉得这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数据支持，这是因为这就是所以很多华人不支持不参加这个运动的根源。
赵宇空还认为，很多华人不认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蕴含着联合有色人种对付白人的想法，而这些华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
不管这种族歧视是来自白人、来自黑人、来自亚裔，我们都共同反对，这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如果就是像毛泽东以前搞的阶级斗争，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把这些种族联合起来打那些种族，美国将是越来越分离，将是越来越衰落。
也有很多华人对团结所有有色人种建立彩虹联盟持支持态度。
黑人生命有价的这个整个运动啊，不是黑白的对立，不是一个就是零和的游戏，其实是那个整个白人的，尤其是白人的年轻人，那么跟有色人种啊站在一起，而且他的目标呢，不是说用一个主意打另一个主意，他的目标呢，真的就是说让美国在历史上出现的原罪了，能够得到彻底的清洗。
黄爱琳则认为，华裔社区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They also talk about us living in sort of post-racial society where, you know, people don't see race. You know, white people help us, black people help us, and if you're poor, it's largely, you know, because you didn't work hard enough. But, you know, when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affirmative action, we see how there's a system that's systemically disadvantaging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You know, those two things are very contradictory.
华裔社区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体现出华裔移民的代际之争。华裔社区近来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了诸多讨论，对于整体提升华裔社区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度、对种族历史的认知度以及对种族平等倡导的参与度均有积极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莫非华盛顿报道。
正在回应近期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他们承诺扩大多样性，捐款给民权团体等等。
I have resigned as a member of the Reddit board. I have urged them to fill my seat with a black candidate.
亚历克西斯·奥哈尼安娶了黑人网球明星瑟琳娜·威廉姆斯，但即使企业界的许多人没有这种个人关系，他们仍在说黑人的命也是命。
I'm saying this as a father. who needs to be able to answer his black daughter when she asks, "What did you do?"
为美国最大的公司评级的财富杂志指出，在美国五百强大公司当中，只有四位黑人首席执行官。
No justice, no peace。
在全球抗议声中，更多的大公司现在承诺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苹果公司正在增加对黑人拥有的供应商的采购金额。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脸书的帖子中宣布，他的公司将额外捐赠$10,000,000给处理种族正义问题的团体。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塞写道，该公司将捐赠$1,200,000给致力于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的机构。 YouTube 表示，该公司将运用$1,000,000,000来资助跟黑人有关内容的创作者。美国银行承诺在四年以内以$10,000,000,000处理不公平的问题。
When you see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like they did, you know something is happening.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movement. It's not business as usual. And I think businesses are realizing that, wait a minute, something different is happening here. And we can't just continue to do things the way we did before. That, after all, is what protests and unrest are all about. It's about forcing people who won't do it otherwise to change.
而且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政策问题。沃尔玛过去把店里的多重文化美容产品锁起来，在批评者说这个做法意味着用这些产品的顾客比较可能在店里行窃后已停止实施。六月初，亚马逊宣布将捐赠$1,000,000给支持正义与公平的机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还冻结了警方使用他们的脸部识别技术。批评者曾指出，这个技术对皮肤黑的人比较可能识别错误。还有美国纳斯卡赛车协会，在该会唯一的黑人驾驶的敦促下，已经禁止在他们的赛车场和活动中使用象征白人种族隔离主义的邦联旗帜。过去，大品牌拥抱行动主义是罕见的，因为他们担心疏远顾客。而现在，许多公司似乎认为不采取立场风险更大。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来的报道。
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以及目前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抗议，对许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经历过种族歧视的一些移民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Hey everybody. 新塔·佩尼亚米斯通姆斯是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游行的示威者之一，他们要求为非洲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期间死亡，在全国各地引发示威活动。对斯通姆斯来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他感同身受，因为他的丈夫是非洲裔美国人。
Buat keluarga kami,
For our family with Indonesian black children who look black physically, we hav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m. When you go o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your skin.
The color of your skin.
斯通姆斯在2012年佛罗里达州的特雷冯·马丁的死亡事件后，开始为他孩子的安危担心。枪杀这个黑人青少年的人最终获得无罪开释。而当他的一个混血孩子被警察拦下后，他联想到这个事件。
When one of my kids was stopped by police, he was so scared. He peed his pants. He was scared and thought he would die.
对另外一个印度尼西亚裔的美国青年尤素夫·阿里芬来说，这可能没有切身关系，但他对种族正义同样热情。这个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科维纳的本地人积极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集会。
People are chanting Black Lives Matter because Black Lives have not.Mattered. If you see at the rate of arrests, you see that cops are arresting way more black people than they are white people. So there is a large injustice that's happening.
在美国，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移民社区仍然感受到种族偏见。这在新塔斯通姆斯举办的其他跟印度尼西亚有关的多种族家庭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的会议中非常明显。这些会议现在是通过虚拟形式进行。他们这些印度尼西亚的移民交流经验，包括令人不快的经历。
Your man is really handsome, huh, for a black guy.
柯蒂斯·约翰逊也参加了这个虚拟会议。约翰逊是非洲裔美国人，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不过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他不得不回到美国。 他说这样的讨论很重要。
Continue to speak up. People are not only looking at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are also looking, you know, in their own backyard. We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 we ensure it doesn't either continue or happen here in Indonesia?
对许多人来说，为争取公正而奋斗，并不因为抗议终止而停顿。
This is my life.
困难的对话从家里开始进行。美国之音巴拉普特利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以7票对2票的结果裁定，非公民的庇护上诉案如果被移民官员驳回，那他们就无权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这一裁定使得一些政府机构可以向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展开缔结出境的程序。
本案是根据来自斯里兰卡的申请庇护者维杰亚库马苏拉威西姆的事件做出的。他告诉移民官员说，他遭到绑架和审问，被痛打到必须住院多日。他后来逃离斯里兰卡，最终从墨西哥越过边界进入美国，并申请庇护。移民官员驳回了他的请求，后来又拒绝他向上一级的法院申诉。这个斯里兰卡男子的律师代表他提出上诉，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But he said, even if you're right that Congress has said.In the statute that there is no, that I cannot bring this challenge through habeas.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I be able to bring my claims to a federal court. And the Ninth Circuit said yes, and the Supreme Court today said no.
大法官在驳回本案时指出一条法律说，如果某人在申请庇护，这个人有权和移民官或法官面谈，他们可以迅速对案件做出最终裁定。苏拉威西姆说，他的面谈只进行了13分钟，移民法官就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他被排定时间驱逐出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本案，联盟声称加速驱逐出境限制了寻求庇护者获得宪法保障的法院公正听证的权利。
They get a very brief look by an administrative judge. Sometimes that hearing lasts 10 minutes, and that's without a court looking at the process. I think what we're looking at as the continuation of asylum seekers being sent back wrongly to persecution and possibly death.
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里托强调，在边境附近被拘留的无证移民没有权利在法院新送。他补充说，国会通过的法律给予他们初步的考虑，这就足够了。
There's a real sense of his that he thinks that asylum seekers are abusing the credible fear process. There's a real that, you know, he, for example, he suggests that because a relatively small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were found to have credible fear were granted asylum in 2019.And that that's somehow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lots of fraudulent and frivolous credible fear.
有两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表达了他们的异议。据他们说，宪法保障的权利不应取决于美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专家说，这个裁决将为成千上万来美国寻求庇护的人创造一个先例。
The result of this decision is that there really.Is no judicial oversight for this fast track process. So it is in large part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it's a system that is prone to abuses and mistakes because it is fast.
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副总检察长艾德温·奈德勒声称，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不同裁决，将造成司法案件大量积压以及成千上万的新案件。这也将授予无证移民在联邦法院对移民裁定提出上诉的权利。美国之音阿维迪斯扬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双航母战斗群在美国国庆日当天与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的指挥官表示说，中国的军舰当时也在附近目睹了演习的过程。此外，中国军队刚刚才在该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而美国国防部批评中国此举破坏区域稳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军在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独立纪念日当天呢，在南中国海举办了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在7月4号发表了声明说，由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跟里根号的航母战斗群所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7月4号以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庆祝独立日，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演习，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中国海军于7月1号到7月5号也在南中国海举办了为期5天的演习。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指挥官、海军上将科克告诉路透社说，中国的军舰也出现了在美军演习地点的附近，并且目睹美军的演习过程。科克少将说，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看到彼此，双方接触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他说，我们预期一定会有专业和安全的互动，我们在非常拥挤的海域上演习，有许多各类的船只经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号说，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举办的军事演习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而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赵立坚说，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台湾跟越南都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而美国国防部在7月2号则是发出声明，指责中国在当地进行军演。声明当中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引起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于缓解紧张局势以及维护稳定起到了反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破坏南中国海局势的稳定。此类的演习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旨在避免将事情复杂化或加剧争议，并且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言行。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尼米兹的航母打击群在演习当中，在一个迅速演变的作战地区进行了几次的战术演练，最大的限度提高了防空能力，延长航母载机的飞机的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过去的几个星期之中，美国的新冠感染病例急剧上升，在一些城市，官员们正在敦促缺乏防疫意识的民众们帮助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经过了数月之久的因新冠病毒的封锁之后，英国的酒吧开张欢迎顾客光临。但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市长说，他的城市商家开业为时过早。
We had crowded nightclubs handing out free champagne, no masks.Our 20 to 44 year olds, which is my own demographic, really led the explosion, and we've seen such growth in that area. We're seeing a lot of people go to large family gatherings and infect their family members. We are in a crisis related to testing.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市长苏亚雷斯也正在他的城市处理大量的新冠病例。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fact that when we reopened, people started socializing as if the virus didn't exist.
在美国庆祝7月4号独立日之际，人们开始担忧。当天有汽车长龙等待到达某些海滩，而在其他地区则有许多人聚集观看烟花，其中包括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特朗普总统在那里进行的演讲淡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胁，而这种病毒已经导致近13万美国人丧生。
But now we have tested almost 40 million people. By so doing, we show cases, 99% of which are totally harmless.
总统还谈到了寻找疫苗的紧迫性。
We are unleashing our nation's scientific brilliance, and we'll likely have a therapeutic and/or vaccine solution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但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让他的机构和这种承诺保持距离。
I can't predict when a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about FDA's role in this. Yes, we are seeing unprecedented sp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vaccine.
哈恩还强调了在获得疫苗之前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This is a very rapidly moving epidemic, a rapidly moving pandemic, and any death, any case is tragic. And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vent that. What I would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CDC, follow the protocols of the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ear a mask if you can't socially distance, or if the local procedure is to wear a mask at all times, socially distant, hand sanitation, and protect the vulnerable. That's how we'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迄今为止，美国新冠病例已经超过2900多万。目前是世界上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法拉报报道。
随着美国的就业市场连续第二个月改善，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48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到11%。
特朗普总统说，上周四利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正从新冠疫情中反弹。美国雇主六月份增加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至11.1%。
It's coming back extremely strong. We have some areas where we're putting out the flames or the fires, and that's working out well.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governors, and I think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上周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下一轮经济援助应侧重于陷入困境的餐馆和酒店业。
We would anticipate that any additional relief would be targeted to certain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especially hard hit by the pandemic, with a focus on jobs and putting all Americans back to work.
为了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困难，国会拨款6600亿美元用于薪酬保护计划，以帮助企业生存和留住员工。薪酬保护计划于星期二到期，但参议院批准将其临时延长至8月8日。救济法案的另一项规定，每星期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期。
The PPP is keeping tens of millions of employees connected to their jobs. 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are also helping millions of families and workers through these challenging months. Certain industries such as construction are recovering quickly, while others such as retail and travel are facing longer impacts and may require additional relief.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尽管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一些积极的迹象，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最近有超过2000万美国人失业。
The rise in joblessness has been especially severe for lower wage workers, for women, and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economy remains extraordinarily uncertain and will depend in large part on our success in containing the virus.
在美国许多地区，新冠病例激增。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至少10个州，六月份新增病例翻了一番以上。
We are now having 40+ thousand new cases a day.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we go up to 100,000 a day if this does not turn around. And so I am very concerned.
福奇医生和其他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某些人除非改变自己的行为，否则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Look at some of the film clips that you've seen of people congregating, often without masks, of being in crowds and jumping over and avoiding and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uidelines that we very carefully put ou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in a lot of troubl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hurt if that does not stop.
由于新感染病例激增，至少有19个州暂停了重新开放的计划。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曾经是全美新冠疫情中心的纽约市，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目前处于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与此同时，争取种族平权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纽约市的华人社区的领袖，请他谈谈对经济重启的看法，以及纽约市的华人对于争取种族平权的抗议活动的看法。
纽约市今天进入了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三阶段，中国城是纽约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这次疫情对华埠的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重启活动又进行得如何呢？
纽约中华工作主席于金山说，从一月疫情在中国爆发开始，很多人就不愿意到华埠用餐了。到三月，纽约封城，经济就更糟。两周前，纽约中国城的部分餐馆开始营业，但却无法在马路上摆餐。
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纽约中国城呢，是纽约最古老的一个区，所有的街道都非常窄。那么讲到人行道呢，超过6尺的就不多，甚至有的只到3尺的这么宽的人行道，这个人行道上怎么摆桌子，怎么摆呢？所以大概这个摆桌子摆椅子呢，在中国城呢，是不可行的一条路，还是以外卖为主。
纽约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抗议者还占领着距离纽约中国城不远的市政府公园。对于这场平权运动，华人作为一个也受到了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
黑人平权运动，黑人命也是命，这个是我们绝对支持的一个口号。但是呢，我们华人的命也是命，波兰人的命也是命，所有的人的命呢都是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对这个BLM， 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采取一个非常支持的立场。但是呢，我们对随之来的打砸烧抢，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认同。
纽约市长和市议会削减了纽约市警察局10亿美元的经费。与此同时，纽约市的枪支暴力事件同比增加了50%。从周日到现在，发生了3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华公所作为最大的传统侨社，在反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社区安全之间如何平衡呢？
我们对其他社区的这个纽约地区各地华人呢，自动自发能够站出来支持警察，我们是乐观其成。因为我华人社区呢，在过去10年以来，跟这个警方呢有密切的合作。我们中华公所今年的疫病开始之后，就跟警察有很好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封城之后呢，我们跟地区的警察局呢密切的联络。
于金山认为，纽约警方对反亚裔的歧视非常重视，
而且警方对这个反亚裔的这种暴力的，因为疫病是亚洲传来的，是中国传来的，所以对这个东方人呢常常有这种歧视性的行为。警察方对这方面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但是于金山认为，靠削减警察局经费并不能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也未必能解决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
我们很遗憾，这美国的政治人物呢，包括我们的市长，包括我们的市议长呢在内呢，都对这个削减警察与经费呢，采取低头的这个措施，我认为很不适当。我不认为削减纽约市警察局的经费呢，能够改善纽约警察在执法方面或者跟少数社区这个相处方面呢有所改善。
于金山表示，在进入重启第三阶段之后，纽约中国城的一些礼品店也开张了，但是由于缺乏游客，生意依然比较清淡。中国城的经济恢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在反种族主义抗议持续在美发酵之际，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学生黄爱玲致华裔美国人的一封公开信，在华裔社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近日，包括黄爱玲在内的几位华裔美国人参加了美国之音的线上讨论，讨论了美国的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莫菲的报道。
爆发于5月的弗洛伊德事件，将抗议种族不公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What we have in our state and across this country is a public safety issue.
与此同时，一封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致华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开信点燃了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黄爱琳在公开信中批评很多华裔美国人对弗洛伊德事件保持沉默，并对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置身事外。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eeply rooted in our community because of things like, you know, this idea that we cling to that we're the model minority, which inherently means that we're better and harder working than other minorities. And usually that's coded to mean like black and brown people.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pernicious sort of belief that our community has to work to eradicate and unroot.
许多华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美国华裔大联盟创始人赵宇峰认为，很多华人不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认为这个运动的诉求是被误导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非裔社区的问题。
他们那种宣传认为这个社会我们已经选出黑人的总统了，还说是有那么多系统的歧视，我觉得这是就是说这个就没有数据支持，这是因为这就是所以很多华人不支持不参加这个运动的根源。
赵宇空还认为，很多华人不认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蕴含着联合有色人种对付白人的想法，而这些华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
不管这种族歧视是来自白人、来自黑人、来自亚裔，我们都共同反对，这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如果就是像毛泽东以前搞的阶级斗争，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把这些种族联合起来打那些种族，美国将是越来越分离，将是越来越衰落。
也有很多华人对团结所有有色人种建立彩虹联盟持支持态度。
黑人生命有价的这个整个运动啊，不是黑白的对立，不是一个就是零和的游戏，其实是那个整个白人的，尤其是白人的年轻人，那么跟有色人种呢站在一起，而且他的目标呢不是说用一个族裔打另一个族裔，他的目标呢真的就是说让美国在历史上出现的原罪了能够得到彻底的清洗。
黄爱琳则认为，华裔社区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They also talk about us living in sort of post-racial society where, you know, people don't see race. You know, white people help us, black people help us, and if you're poor, it's largely, you know, because you didn't work hard enough. But, you know, when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affirmative action, we see howThere's this system that's systemically disadvantaging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You know, those two things are very contradictory.
华裔社区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体现出华裔移民的代际之争。华裔社区近来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了诸多讨论，对于整体提升华裔社区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度、对种族历史的认知度以及对种族平等倡导的参与度均有积极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莫非华盛顿报道。
正在回应近期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他们承诺扩大多样性，捐款给民权团体等等。
I have resigned as a member of the Reddit board. I have urged them to fill my seat with a black candidate.
亚历克西斯·奥哈尼安娶了黑人网球明星瑟琳娜·威廉姆斯，但即使企业界的许多人没有这种个人关系，他们仍在说黑人的命也是命。
I'm saying this as a father who needs to be able to answer his black daughter when she asks, "What did you do?"
为美国最大的公司评级的财富杂志指出，在美国五百强大公司当中，只有四位黑人首席执行官。
No justice, no peace。
在全球抗议声中，更多的大公司现在承诺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苹果公司正在增加对黑人拥有的供应商的采购金额。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脸书的帖子中宣布，他的公司将额外捐赠$1,000,000给处理种族正义问题的团体。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猜写道，该公司将捐赠$1,200,000给致力于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的机构。 YouTube 表示，该公司将运用$1,000,000来资助跟黑人有关内容的创作者。美国银行承诺在四年以内以$10,000,000处理不公平的问题。
When you see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like they did, you know something has happened.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movement. It's not business as usual. And I think businesses are realizing that, wait a minute, something different is happening here. And we can't just continue to do things the way we did before. That, after all, is what protests and unrest are all about. It's about forcing people who won't do it otherwise to change.
而且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政策问题。沃尔玛过去把店里的多重文化美容产品锁起来，在批评者说这个做法意味着用这些产品的顾客比较可能在店里行窃后已停止实施。六月初，亚马逊宣布将捐赠$1,000,000给支持正义与公平的机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还冻结了警方使用他们的脸部识别技术。批评者曾指出，这个技术对皮肤黑的人比较可能识别错误。还有美国纳斯卡赛车协会，在该会唯一的黑人驾驶的敦促下，已经禁止在他们的赛车场和活动中使用象征白人种族隔离主义的邦联旗帜。过去，大品牌拥抱行动主义是罕见的，因为他们担心疏远顾客。而现在，许多公司似乎认为不采取立场风险更大。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来的报道。
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以及目前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抗议，对许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经历过种族歧视的一些移民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Hey everybody，
新塔·佩尼亚米斯通姆斯是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游行的示威者之一，他们要求为非洲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期间死亡，在全国各地引发示威活动。对斯通姆斯来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他感同身受，因为他的丈夫是非洲裔美国人。
Buat keluarga kami,
for our family with Indonesian black children who look black physically, we hav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m. When you go o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your skin.
The skin, you know, the color of your skin.
斯通姆斯在2012年佛罗里达州的特雷冯·马丁的死亡事件后，开始为他孩子的安危担心。枪杀这个黑人青少年的人最终获得无罪开释，而当他的一个混血孩子被警察拦下后，他联想到这个事件。
When one of my kids was stopped by police, he was so scared. He peed his pants. He was scared and thought he would die.
对另外一个印度尼西亚裔的美国青年尤素夫·阿里芬来说，这可能没有切身关系，但他对种族正义同样热情。这个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科维纳的本地人积极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集会。
People are chanting "Black Lives Matter" because Black lives have not mattered. If you see at the rate of arrests, you see that cops are arresting way more Black people.And they are white people. So there is a large injustice that's happening.
在美国，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移民社区仍然感受到种族偏见。这在新塔斯通姆斯举办的其他跟印度尼西亚有关的多种族家庭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的会议中非常明显。这些会议现在是通过虚拟形式进行。他们这些印度尼西亚的移民交流经验，包括令人不快的经历。
Your man is really handsome, huh, for a black guy.
柯蒂斯·约翰逊也参加了这个虚拟会议。约翰逊是非洲裔美国人，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不过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他不得不回到美国。 他说这样的讨论很重要。
Continue to speak up. People are not only looking at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are also looking, you know, in their own backyard. We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 we ensure it doesn't either continue or happen here in Indonesia?
对许多人来说，为争取公正而奋斗，并不因为抗议终止而停顿。
This is my life.
困难的对话从家里开始进行。美国之音巴拉普特利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以7票对2票的结果裁定，非公民的庇护上诉案如果被移民官员驳回，那他们就无权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这一裁定使得一些政府机构可以向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展开递解出境的程序。
本案是根据来自斯里兰卡的申请庇护者维杰亚库马苏拉威西姆的事件做出的。他告诉移民官员说，他遭到绑架和审问，被痛打到必须住院多日。他后来逃离斯里兰卡，最终从墨西哥越过边界进入美国，并申请庇护。移民官员驳回了他的请求，后来又拒绝他向上一级的法院申诉。这个斯里兰卡男子的律师代表他提出上诉，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But he said, even if you're right that Congress has said.In the statute that there is no, that I cannot bring this challenge through habeas.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I be able to bring my claims to a federal court. And the Ninth Circuit said yes, and the Supreme Court today said no.
大法官在驳回本案时指出一条法律说，如果某人在申请庇护，这个人有权和移民官或法官面谈，他们可以迅速对案件做出最终裁定。苏拉威西姆说，他的面谈只进行了13分钟，移民法官就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他被排定时间驱逐出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本案，联盟声称加速驱逐出境限制了寻求庇护者获得宪法保障的法院公正听证的权利。
They get a very brief look by an administrative judge. Sometimes that hearing lasts 10 minutes, and that's without a court looking at the process. I think what we're looking at as the continuation of asylum seekers being sent back wrongly to persecution and possibly death.
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里托强调，在边境附近被拘留的无证移民没有权利在法院新送。他补充说，国会通过的法律给予他们初步的考虑，这就足够了。
There's a real sense of his that he thinks that asylum seekers are abusing the credible fear process. There's a real that you know he, for example, he suggests that because a relatively small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were found to have credible fear were granted asylum in 2019.And that that's somehow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lots of fraudulent and frivolous credible fear.
有两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表达了他们的异议。据他们说，宪法保障的权利不应取决于美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专家说，这个裁决将为成千上万来美国寻求庇护的人创造一个先例。
The result of this decision is that they're really.Is no judicial oversight for this fast track process. So it is in large part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it's a system that is prone to abuses and mistakes because it is fast.
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副总检察长艾德温·奈德勒声称，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不同裁决，将造成司法案件大量积压以及成千上万的新案件。这也将授予无证移民在联邦法院对移民裁定提出上诉的权利。美国之音阿维迪斯扬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